做个责无旁贷的爸爸。作者：约翰·麦克阿瑟。本书由红道之声团契录制，小张鸭姊妹为您朗读。真正的基督徒若想训练儿女奔走天路，千万不可成为时尚的奴仆。他千万不可单单因为一些事情是世界的风俗，就心甘情愿地去做那些事，单单因为大家通常这样做，就以某些方式去教导他们、指引他们，单单因为其他人都在看一些书，就允许他们去看这些成问题的书，单单因为有些习惯是当代流行的习惯，就任凭他们养成这些值得怀疑的习惯。他们训练孩子的时候，务必关注儿女的灵魂。若是听见有人议论说他的训练奇异古怪，他千万不要以此为耻。若是这样又如何呢？时光短暂，这世界的时尚终必消逝。一个人倘若已经训练儿女奔走天路，而不是为地上忙碌，为神而活，而不是为人而活，至终必定被称作有智慧的父母。莱尔。第四章，引导儿女在智慧上长进。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思想了两段经文，为我们提供了根基性的指导原则，只是我们照着主的培育和劝诫养育儿女。这两段经文的优美之处就在于它们句子很短，简明扼要。两节经文用词简练，一针见血地切入父母重中之重的核心。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申命记六章七节，也要殷勤教育你的儿女神的话语，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两节经文为我们提供了基督徒为人父母取得成功的关键。关于为人父母，我们在圣经当中找到的其他一些内容，都可以从这个或者那个方面回溯到这些核心原则。这就是我们在本书第二部分要查看的内容，各种切实可行的圣经指导原则，来帮助你这位做父母的提供那种治理技能，激励儿女爱神、顺服神。为人父母说明书。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找到为人父母的巨大指导财富，那就是箴言。我们发现那里收集了大量所罗门执笔的智慧言语和实例说明，他们全都在教导最为根基性的人生现实，这些都是属灵生活的基本原则，他们简单明了，直截了当，我们可以说他们在内容上充满智慧，然而在形式上却简明扼要。他们是精辟的言语，目的就是为了传承训诲。他们格外有用的一个因素是记忆起来相当容易。我们通读箴言，就会发现这些智慧的谚语有许多条都是父母对儿女的训诲。说得更加具体一些，大量的箴言是父亲对儿子的劝勉。举例来说，箴言书一章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二章一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 3:1，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4:1，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4:10，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4:20，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5:1，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6:20，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7:1-3，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如此说来，我们在箴言头几章看到一位爱护儿子的父亲，他主要操心的事情就是将敬虔的智慧传给他的儿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弗所书6:4和申命记6:7的原则得到遵行。这位父亲正在将主的训诲传递给儿子，将神的智慧进行切实可行、积极主动的转化，不但融入儿子的生命当中，而且也融入自己的生命当中。身为一名父亲，你若想培养起敬虔的儿子和女儿，使他们转而成为一代人当中的成员，也能带领他们的家人追求敬虔，你就必须根据神的道，积极教导他们智慧。这与你身为父亲优先关注的首要事项是一致的。当你的孩子注视你的时候，他们是否看到这是你的主要本分呢？或者在他们看来，你仅仅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人，或者修理汽车、整理草坪、清理垃圾的人呢？依照你日复一日与他们之间的互动，他们是否能猜到你把他们养大、追求敬虔，这是你的第一要务呢？我很感恩，因我能够见证说，我看得出来，对我的父亲和祖父来说，这是他们两个人优先考虑的事情。他们在生活当中以身作则，在这方面为我立了榜样，我也相应的确保向儿女做同样的事。现在已经轮到我的孙子一辈，这是代代相传兴起人跟随主的关键所在。这就是父亲蒙召理应担当的那种带领职分，这是亲自从神那里来的崇高呼召。这份呼召正是教会将来有一代代义人的保障。以智慧为中心，我们读箴言，禁不住会留意到一件事，贯穿这卷书的始末。智慧这个词占据主导地位。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相关词汇，比如说训诲、聪明、谋略，但这些东西全都是智慧的要素。所以在整卷箴言，通篇都在强调有智慧的生活。这种智慧不只是局限于一个人的意念，而且还拓展到行为。正是智慧引导一个人过公义的生活。作为父亲，我们应当将属灵的智慧教导儿子和女儿，促使儿女追求智慧，也就是勉励他们追求人生当中最高贵的事。还有许多其他事情你可以教导儿女，你到当地书店的亲子类图书看一看，就会发现有大量的建议、理论、训诲、方法和技巧， 可供父母参考，但好些内容都是鸡毛蒜皮的事，甚至你在书中看到有相当多的内容竟然出自受人尊敬的福音派出版商。典型的亲子建议是在更加肤浅的层面议论人生，陪同孩子去一些地方，顺着他们的兴趣爱好陪他们玩游戏。虽说做这类事情可能会促进构建良好的家庭关系，但归根结底他们所对付的却不是儿女内心的属灵光景。你若从未超越表面文章，又如何才能教导孩子真正重要的事呢？孩子若是爱主、顺服主，必有奇妙的祝福相伴而来。倘若他们从不明白人生何为轻重，就无从享受这些祝福。你要依据圣经教导儿女神的智慧，他们若是欣然接受你带给他们的真理，就必成为能将神的智慧教导他们儿女的父母。但若是单单教导他们鸡毛蒜皮的事，他们不但学不到人生最为紧要的真理，而且也必转而教导他们的孩子鸡毛蒜皮的事。所以整卷箴言的呼吁就是归向智慧的呼吁，不但针对儿子和女儿，而且也针对父母。作为一个有智慧的父亲，你愿意教导并向儿女表明，智慧大有价值。就如箴言八章十一节所言，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对智慧的追求是一项可以生出极大益处的事业，若不从父亲那里学习，他们又从何处学到这一功课呢？既然如此，你在家中引领的时候，你要优先考虑的关键事项就是教导儿女智慧。若要成就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的命令，你当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这一部分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每一个父亲都当教导的十大关键功课。本章剩下的篇幅我们要查看箴言一到十章，查验每个基督徒父亲都应当教导孩子的十大关键功课。虽然说这些功课主要是讲给儿子的，但他们对女儿也同样适用。随着儿女学会如何将这些功课应用于他们的生活，他们就必成为你的祝福，他们也必蒙神赐福。一、教导儿女敬畏神。箴言一章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九章十节对这一真理做了重申，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就告诉我们说，获取智慧的起点乃是敬畏神。敬畏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有两个方面。首先，积极的方面是指那种对神充满敬意、尊重或畏惧。你要教导儿女神的属性，叫他们知道神无所不能，全然圣洁，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将这种敬重渐渐灌注在儿女心里。他不会改变，意思是说他的性情并不改变，他大有怜悯，又有恩慈，施与慈爱，满有恩惠。他凭着至高的命定运作全部历史，实现他终极的良善。他有至高的全能，简言之，他是轻慢不得的。 你若真正认识神的性情，唯一正确的回应就是以谦卑顺服、肃然起敬、恐惧战惊的态度敬拜他。随着你教导儿女神是何种样式，他们就必渐渐知道他的伟大，而且他们就必渐渐地以一种积极健康的心态敬畏他。敬畏神的第二个方面是消极的，他与害怕神的不喜悦有关，指的就是他管教和审判的权柄。你要教导儿女说，神是圣洁的，容不得罪恶，神既有至高全能又是圣洁的，这一事实就使他有权柄惩罚每个人的罪，包括你儿女的罪。作为父亲，你帮得上的忙当中有一件事情，就是教导儿女神的属性。他们一旦明白神是谁，神是什么样子，就必在他们心里培养出一种积极向上、肃然起敬的畏惧敬拜神，而且还会生出一种消极、沮丧、惶恐不安的惧怕，竭力避免冒犯他。他将会帮助你的儿女认识到神配得他们的敬重和尊崇，并且喜爱他们过公义的生活。但在口头上告诉儿女神很伟大，配得我们的敬拜和顺服，这是不够的。你自己必须相信这一点，同时还要以你的实际生活表明你真的相信。儿女对父母的言行是否一致很是敏锐，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这种样式的呢？你在主日是否忠实地参加崇拜会呢？你是否始终如一地坚持读神的话语呢？儿女看你的时候，是否看到你是一个诚实敬拜的人呢？你为自己养成的那种敬拜习惯，与儿女将会培养成的可能是同一种习惯，你遗留下来的是哪一种家风呢？神有惩罚罪恶的圣洁权柄，你是否对此存一种健康的畏惧呢？你是否活到这样一种境界当中，儿女看得出来你不愿使神忧愁呢？箴言三章五到六节在这方面很有启发意义。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段经文向我们描写了一颗敬拜的心，这样的人信靠神到一个地步，活在全然降服于他的境地。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不单单是我们深陷危机的时候、遭遇患难的时候，或者仅仅是在礼拜天的时候，要点在于当你的心真实的、持久性的安稳下来，信靠神，以敬畏的心爱慕他，他就必引导你、保护你，他必指引你的路。意思是说，他必使前方的路清晰笔直，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冲突、混乱和属灵道路上各种各样的危险。在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当中，译作仰赖的这个词意思是面伏于地无助地躺着。他所刻画的这个人全然屈身在神面前，凡是神吩咐他去行的事一概都去遵行，这就是我们蒙召当有的那种仰赖和谦卑。你是否正在教导儿女在一切的事上仰赖神，全然依靠他呢？当他们展现出这种仰赖的时候，神就必指引他们的路。你应当在儿女心里灌注的就是这种敬畏。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人敬畏神的时候， 也会害怕犯罪。以正确的态度敬畏神，就使得一个人的心充满公义的畏惧，憎恨罪恶。箴言八章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当你爱神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不愿去做不讨他喜悦的事。第二点，教导儿女保守他们的心。箴言三章三到四节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译作慈爱的希伯来文意思是慈爱、忠诚、忠心、忠贞、恩慈。译作诚实的词意思是真实、准确、可靠、靠得住。箴言三章三到四节是在劝我们将所有这些东西取来，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心在这里指的是头脑，也就是思想、情感和意志的所在地。这样看来，归根结底，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教导儿女保守他们的头脑。考虑到现今的文化常常以各种方式攻击人的头脑，尤其是在电子传媒这一领域，保守儿女的头脑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是一项巨大的责任，要求人不断保持警惕。你要向那位父亲警戒儿子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换句话说，你要嘱咐儿女保守他们的心，因为这是错误意念和行为的起点。正像耶稣所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问题在于从心里出来的是什么东西。正因如此，将真理、美德、忠心、诚实、正直、忠诚、仁爱以及其他类似的品质有计划地输送到孩子心里才极为重要。当你这样行的时候，就是在保守儿女的心。箴言一章九节说，美好的训诲就像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当儿女的心里穿戴上真理的时候，就使得他们优美典雅。箴言二章十到十二节进一步陈明智慧，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道。过了两章之后，在箴言四章四节，父亲嘱咐儿子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这样看来，身为父亲，你要成为儿女心思意念的监护人。你在神面前的本分就是保护他们的心，免得他们受到各种各样的世俗影响。同时，你要帮忙用真理、恩慈充满他们的心，更要使他们常常接触到神的话语。你要嘱咐他们说，你要保守你心，因为你的行为乃是由心发出。